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眷顾我们的父。我们因着信我主耶稣基督，都被天父你所接纳，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是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求主你就赐福给我们，赐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赐福我们在真理上面的认识，赐福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的成长，也赐福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工作，赐福我们的家庭，赐福我们各自所在的教会。愿主你在你百姓身上不断地显出你的恩慈，不断显出你的荣耀。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越明白福音真理，我们灵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使我们不单自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搀扶，同奔天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1章。好，我们今天把21章剩下这个看来比较长，但是它是故事，我们来把它这个学习完，就是马太福音21章从23节一直到这一章结束的46节。啊，这里面有3段的故事，就是由这个祭司长他们不服主耶稣的权柄，以及主耶稣讲的2个比喻。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把经文我们读一遍。马太福音21章23节到这一章结束的46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
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的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好，我们来看，那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进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把圣殿那些卖鸽子的兑换银钱的把他们赶走，同时又有一件就是在门徒面前行的神迹，就是咒诅无花果树。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硬套，因为那个其实主耶稣更多的是跟门徒讲解什么是信心，他说如果你们有信心，那么也能行这个无花果树这个神迹，你们能够把山投到海里面去等等的。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特别提醒大家说你要注意他说话的对象。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又进了圣殿，他去讲解福音的时候，他去传道的时候，他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了。好，他们来干嘛呢？他们来责问主耶稣了。好，责问主耶稣什么事情呢？责问主耶稣说你是从哪里得权柄做这些事情，就意思他们是觉得我们是领导啊，好，我们是宗教领袖，你这个耶稣都没跟我们打招呼，好，你就到圣殿里面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赶走了，你就来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不尊你这个耶稣不尊重我们。那他就问主耶稣，但是他们又表面上又装得很客气，所以说你告诉我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结果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其实又回答了他们。主耶稣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地上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没办法了，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左思右想不愿意回答，因为如果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主耶稣肯定就会像他们说的这样子，就是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啊，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所讲的耶稣呢，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所为我所做的见证。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做的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为主基督做见证，对不对？他就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那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当时不能说约翰是从天上来，但又不敢说是从人间来。从人间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没有属天的权柄，他们又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百姓都是以施洗约翰为先知的，所以他们就不敢讲。他们不敢讲，主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从哪来。不是说主耶稣怕他们，而是主耶稣基督这样回答他们。回答了他们之后，其实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强调，如果我们看我们接受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其实主基督的权柄从哪里来是很清楚的。主基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们是因为不接受，故意硬着心不接受施洗约翰所说的，是吧？为了他们权衡利弊，权衡了一大堆，最后来了一句说我不知道。你就知道这些人纯粹是玩权术的，他们不是真心去敬拜上帝的，所以他们是这样。然后当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讲了两个比喻。其实22章后面还是有讲比喻，是论到这些宗教人士的，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你得注意他的上下文。你注意这个上下文，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读的两个儿子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还有后面的这个凶恶佃户霸占葡萄园的这个比喻，都是针对祭司长法利赛人讲的。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免得我们弟兄姊妹把圣经上面所有的经文都认为说这肯定是对我们信徒讲的。那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你就很害怕了，因为你搞错对象。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像一个老师在批评学生，他在批评这个学生并没有批评另外的学生，但另外的学生认为老师说的话也是对我说的，所以老师批那个学生说你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这样做不对，他以为老师对他不满意，这个好学生就困惑了，就迷惑了，就软弱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得知道说他的上下文背景，你得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包括22章一开始这个大宴席的比喻也是在讲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后来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出去又想办法来试探主耶稣，又想办法想除灭主耶稣。他们是在主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就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对主耶稣基督不利了，这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今天是看到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然后讲的这些比喻，我们依然说我们要借着这些经文来去明白，来去认识关于福音的一些真理。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个第一段的时候，就是这些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来问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他们一下子问到了一个非常 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权柄的问题。我们看到他们是来挑衅主耶稣，我们看到他们是来攻击主耶稣，来责难主耶稣的，但是他们抓的要害抓得很准。所以上帝许可我们在世上有仇敌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让我们看到，因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警醒的时候，但是仇敌直奔要害而去，你就会思考去明白一些真理，知道它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祭司长，他们一来挑战主耶稣，他的第一个挑战的话是相当厉害的。我们看的圣经这里面就短短的一段经文就把它记载下来，其实从背后来讲刀光剑影，他们是深思熟虑的，一上来就问你权柄从哪里来，你为什么进圣殿，你为什么传福音，你凭什么做这些。哇，这个话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大祭司吗？不知道我们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吗？不知道我们是民间的长老吗？凡是跟我们犹太教有关的事情都应该得到我们的批准，你这个耶稣跟我们任何招呼都没打，敢做这些事情啊，你这个有问题。他们就是来这个，所以这个就促使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思想什么呢？就是在他们认为说这个宗教权柄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你耶稣没通过我们的许可，你就做这些事情，这叫非法。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对这些人的回应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我说第一个思考就是关于福音的权柄，关于耶稣基督权柄的问题。关于主耶稣基督权柄的问题，或者关于我们说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权柄的问题的话，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就是这个福音的权柄是来自于宗教领袖，是来自于人的认可呢，还是来自于上帝？弟兄姊妹，是来自于上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非常关键？如果福音的权柄要来自于人，那么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责备就是完全正确，因为你没通过。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姊妹是在政大工作的，那你在政大工作的时候，你在政大工作的时候有一些行政工作也好，财务工作也好，或者什么教学的工作也好，那么他有他的行政体系，如果你绕过他的行政体系，比如说他有财务工作，你根本不属于人家做财务科的人，你去管人家的钱，这个是不是叫做越权？这就肯定是越权，这对不对啊？肯定不对，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权柄。我们说，但是你要去知道说，如果福音是要出于人的权柄的话，人如果不同意，我们就不能传福音了，对吧？如果主耶稣基督到圣殿里面传讲恩惠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需要得到人的同意，得到人的认可的话，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定罪就是合理的，这个祭司长这些民间的长老对主耶稣基督的批评就变成是对的，耶稣就做错事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福音的权柄不是来自于人，不是来自于宗教组织，而是来自于上帝。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弟兄姊妹，而不是得到宗教领袖的认可同意才得到。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其实如果一个人的权柄，比如说假设福音的权柄是来自于人的话，那么从人来的权柄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从人来的权柄的话，那么人来的权柄，人是受造之物，对不对？受造之物就算把他所有的权柄集中起来，其实关于罪的解决他是没有能力，他是没有权柄。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清楚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说从人来讲的话，人有没有权柄赦罪啊？人有没有权柄能够把别人罪赦了，说哎，我今天心情好，我看见你就高兴，我宣布从此以后你不再是罪人了，行不行啊？不行，你绝对没有这个权柄。所以福音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激励，这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而上帝有赦罪的权柄，上帝有赦罪的权柄，这样子福音又是从上帝来的，所以福音说能够赦免罪人的罪，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这才成为我们的安慰。如果任何的，所以你看这一点你就明白，其他的宗教不管它多么富丽堂皇，它里面有多少的人才，有多少的精英，但是关于罪的问题他们绝对都解决不了，因为他们那些宗教组织的权柄是从人来的，是这一群人聚在一起说我们选了一个，比如说像这一段时间这个少林寺这个方丈释永信，是不是说大家这个议论纷纷的，他这个方丈的权柄是从人来的，是吧？什么佛教协会啊，或者少林寺的这个僧众啊， 就说这是我们的主持，这是我们的方丈，他的权柄就仅限于他在这个寺庙里面，在这个宗教组织里面他能做的事情，就没有赦罪的权柄，唯有上帝那里来的权柄使我们可以赦罪。而且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还有我们说福音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安慰，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造之物，对不对？受造之物，受造之人有没有权柄再去创造？有没有权柄去创造？没有。造物主有没有权柄创造？有。所以你注意，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身份，圣经上面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听这个？我们怎么成为新造的人呢？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给了我们一个新心心灵，然后将来我们还要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这个就是重新再造的工作。这个重新再造的工作如果是从人来的话，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人没有这样的权柄，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些人他挑战主耶稣的时候，以为他们抓住了耶稣的权，这个把柄，以为主耶稣做错了一件事，你这个耶稣没来找我们犹太人公会，没有找我们犹太的这些长老们去报备，你就去圣殿里传福音，你去做这些事情，我抓住你把柄了，你要跟我们道歉。没想到主耶稣基督跟他们的回答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就讲施洗约翰嘛，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地上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就是意思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天上来的还是地上来的，他们都不敢说，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是上帝呼召他，但是施洗约翰却说，耶稣对于耶稣来讲的话，施洗约翰说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不过是用水施洗的，这位耶稣他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意思说主基督比他的权柄要大得多，比他的能力要大得多。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施洗约翰的权柄和主耶稣基督相比来讲的话是本质的区别，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施洗约翰怎么讲，虽然是上帝差他的，但施洗约翰是一个受造的人，施洗约翰生来有罪没有罪弟兄姊妹？施洗约翰在母腹之中已经被圣灵充满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他在母腹之中就信了耶稣了，但是施洗约翰虽然在母腹之中就信了耶稣，但施洗约翰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他是受造之人。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生来是罪人呢？没有，他一生都没有罪，而且他是神人二性。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需要去知道。所以我们说仇敌有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我们再讲，比如说讲到权柄，福音的权柄和宗教的权柄是不是一回事？我再问，福音的权柄和宗教的权柄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绝对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比如说你其他宗教，我们要不要尊重其他宗教的那些，我们要不要，我基督徒我大赛，我去到少林寺我就去方丈屋里一坐，然后你少林寺都得听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你得尊重，从宗教来讲的话，这个寺庙或者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因为你不懂这个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我没做是因为我胆怯，我才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宗教的权柄和福音的权柄是两件事，对不对？这是两件事。所以他作为那个寺庙的主持，我去那边参观的时候，我不要随便去挑战别人，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都当恭敬他，对不对？当恭敬的要恭敬他，当上税的给他上税，当纳粮的给他纳粮，这个叫做我们说这个是权柄。那从宗教来讲的话，各个宗教上帝许可它存在，也给它有权柄，但是宗教的权柄和福音的权柄是两回事。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就是一个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把宗教的权柄和福音的权柄给搞到一起，他认为我有宗教权柄，所以福音权柄也在我这儿，你只要不被我批准你就不能传福音，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不对。而且宗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问弟兄姊妹，是福音的权柄大呢，还是宗教的权柄大？福音的权柄大。对了，宗教你可以管这一摊人，是吧？这个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寺庙，或者我们不说寺庙，我说我们基督教，比如说一个教会有没有它的权柄？有，教会有它的行政权柄，有它的治理权，对吧？这我是一个独，你别管我教会大还是小，我这个教会是有独立性的，众教会平等，这是基督教也是坚持这一点，对不对？各个教会你不要说哎呀，我们教会长老有三个，你们教会才一个，我们就比你权柄大，对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这样去说的，各个教会都是平等。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治理之权，这就属于宗教的权柄， 这个宗教权柄你要去尊重，但是福音的权柄比宗教的权柄不同，而且福音的权柄才大。教会的治理权柄能不能导致人得救？比如说一个教会治理的井井有条，然后各项事工都安排的井井有序，这些都跟人得救不得救没关系的，严格来讲，对吧？使人得救的是什么？福音的权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你去认识权柄的时候，还有一点从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说，就是只有福音有权柄救人。阿门吧，弟兄姊妹，真的只有福音有权柄把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只有福音有权柄能够把人从黑暗当中救到光明里面去，只有福音有权柄能够把我们这些必死之人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使我们得永生。这个权柄只有福音有，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律法有没有这样的权柄？我问弟兄姊妹，没有。律法是不是好的呀？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上帝把律法赐起来的目的好不好啊？好。但是律法能不能使人得生命？律法能不能把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不能。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定罪，是审判。你注意，所以曾经有一次他们那些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基督激烈辩论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讲了，他说我不审判你们，因为人子来是来拯救人的，到时候有一位审判你们的。主耶稣就讲说，就是你们所他们所尊重他们所敬仰的摩西和摩西所传的律法，你明白吗？因为律法是用来审判的，但福音是用来什么呢？福音是用来拯救的。所以从拯救的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权柄拯救人。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讲没有救人的权柄是不是代表它就不好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刚才弟兄姊妹在这吃，有姊妹带过来的枣，这个枣其实能不能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不能。但是这个枣我们吃了对我们有好处没有啊？有好处啊，因为我们吃了，我们就这个枣挺甜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所以它有好处，但是它不能救我脱离灭亡。其实其他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一讲说靠律法不能得救，有些人说啊，你反对主义，你对上帝的律法不尊敬。我说我就是尊敬上帝律法我才这样去说，因为律法的功用从来，上帝把律法给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就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靠律法得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有没有当初上帝给他十诫说教导以色列人好好遵行十诫，将来让以色列人靠着十诫得永生？有没有这样任何一句这样的吩咐？一次都没有，从来就没有。恰恰相反，摩西说将来神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那里面就是摩西预言谁啊？预言主耶稣基督。摩西说我没有办法，摩西自己都死在旷野里面，连迦南地都没进去，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讲，比如说如果讲到权柄，福音的权柄，福音能够拯救罪人，律法不能够。但同时你还得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律法其实原来对我们这些罪人有没有咒诅和审判的权柄啊？有没有啊？有。现在呢？现在律法对我们还有没有咒诅的权柄？还有没有审判的权柄？为什么没有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信了福音了，你明白吗？因为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审判落在谁身上了？落在耶稣身上了。但落在，是不是落在耶稣身上以后，所有世上一切的人都不需要受律法的审判了？不是。哪些人不需要受律法的审判了？哪些人不需要受律法的审判了？信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一信，我的罪就交给耶稣，耶稣的义就交给我。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福音使我们也脱离了律法的权柄。脱离了律法哪方面的权柄呢？律法咒诅的权柄，律法审判的权柄。因为律法再也不能咒诅我。如果一个人说信了耶稣还能够受律法的咒诅，合不合乎圣经啊？弟兄姊妹，绝对不合乎圣经。我不管你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再好听，我都不能接受。那有些人说，哎，不是主，圣经上没有讲说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吗？对啊，那个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是不是指的律法的咒诅啊？不是，那个是指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们做犯罪的事情，会不会品尝到犯罪的后果？会不会？会。这个就是指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就神的百姓，你不要说，哎，耶稣帮我担当了一切的律法的咒诅，所以我就随便犯罪，也不会有后果。会不会这样子啊？ 会还是会有后果。你记得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姊妹就讲说，有些人不是犯淫乱胡乱滥交，保罗就说把这些人的身体交给撒旦，叫他们灵魂可以在末后的日子得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些人滥交的时候，他随便有好多这个淫乱的行为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容易染性病啊？弟兄姊妹，他染了性病以后，他身体是不是痛苦不堪呢？就如同被魔鬼撒旦折磨一样，将身体交给撒旦，但是灵魂是不是会因此灭亡？不会，只要他信了耶稣，叫他灵魂可以在末后的日子得救。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福音它的权柄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福音有权柄赦免我们的罪，福音有权柄给我们一个新造的新生命，福音有权柄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和审判的权柄之下给救出来，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去深思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你还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既然讲到福音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就是最后一章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把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天上地下怎么样子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不是让万民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使万民都归向基督，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大使命。那我说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你注意，因为我们讲的是福音的权柄，讲了基督的权柄，这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以后讲的，说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属他了，阿们吧。所以既然一切的权柄都属他了，所以他就会保，我们说他会保证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对我们已经信的人来讲的话，他要运用这个权柄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得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基督没有这样的权柄，这样的经文就没意义。比如说我说，我举个例子，假设我说我很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满心的爱心，但是因为我没有全部的权柄，我能不能说我要保证让每一件事情都对你们好，我保证有用没，弟兄姊妹？为什么没用？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权柄，你知道吗？但是在我的权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你去我们家了，我说我用我在我家庭当中的权柄，我保证你来我们家正好，这个我有晚饭吃，你也有晚饭吃，我有水喝，你也有水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吧？因为这在我权柄范围之内。但是在我权柄范围之外，我就没办法。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你神一定让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在于什么呢？在于传福音的勇敢。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归给基督了，然后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权柄？弟兄姊妹，哎，我们传福音的权柄需不需要宗教人士批准啊？要不要这个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啊，还要不要这个牧师啊什么的扣个章啊，然后我才能传福音？有没有这些？没有。我们传福音是从谁那儿领受的？从耶稣。对了，你搞清楚这个，你发现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你没发现？因为有些人也是用法利赛人这样的方法控告耶稣不行，来控告我们。你凭什么传福音呢？你刚信主，你学过神学没？我们说，哎呦，没学过。那你还敢传？哎呦，不敢传了。其实敢不敢传啊？敢。为什么敢传啊？因为我传福音的权柄不是从你来的，甚至严格来讲，我传福音的权柄不是从教会来的，我传福音的权柄从哪里来？从耶稣来的。耶稣是直接跟门徒讲的，耶稣可没有讲，主耶稣可没有讲，我把传福音的权柄交给了教会，教会不批准就不能传福音，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但是主耶稣把这个传福音的权柄交给我们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样子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见挫折，这个大家同意吧？就你传福音给别人，是不是你传人家一定会信？
不是，
好多时候不信。但是我们不要，哎呀，我们一见到这样拦阻大呀，好像仇敌的力量大。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权柄，赋予我们传福音权柄的耶稣基督大呢，还是拦阻我们的权柄大？耶稣基督权柄大。你一旦明白这点，所以你传福音的人呐、啊，我们所拥有的权柄比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权柄都大。这个人为什么？那你说权柄这么大，他怎么还没信？他没信是时候没到而已，他没信不等于你失败了，弟兄姊妹。你得明白这个，对不对？就像刚才有弟兄姊妹抱过一小孩子来，你喂他饭吃，喂他饭吃，喂他饭吃，他会不会 吃完了明天就长成一个大个子？不会，他明天你看着还是小小的，吃喝拉撒还得爸爸妈妈帮他，对不对？还得帮他擦屁股，还得怎么样？因为他小小。但是等不等于你给他吃饭没有用啊？有用，你传福音每次都有用。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你传福音的权柄比拦阻福音的权柄，永远传福音的权柄是大，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看到仇敌他们来去挑衅主耶稣，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么我们就变废为宝，我们就反过来发现原来福音的权柄，我们借着他们的挑战，我们认识到福音的权柄原来这么大，这么有能力，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看到说福音的权柄。那么我们分享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讲的两个比喻的第一个比喻，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这两个儿子的比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说一个大儿子，当他的爸爸跟他说去葡萄园做工吧，那我不去，但是后来后悔就去做工了。小儿子是怎么样？小儿子去去去，说的可好听，但是就不去。那这个故事我们在强调，这个故事主耶稣基督是对着法利赛人，对着祭司长，对着这些民间的长老，对着这些宗教人士讲的，可不是在挖苦他的门徒。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是不是？他是在讲这些人。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故事当中，主耶稣而且后面有讲，他说你，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循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小儿子其实比喻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那些祭司法利赛人。然后大儿子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税吏妓女，指的就是那些门徒。那我们说这里面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认识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一定上帝所有的吩咐我们马上都阿们都同意都马上去做的，不是。我们其实像大儿子一样，有时候天父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不想去，是吧？我不想去，然后后来懊悔去了，有没有这样子啊？这个叫做圣徒的软弱。圣徒并不是你千万，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一个误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误会的时候，用一种非常非常高的不合一的标准看自己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定罪了，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比如说你说，凡是真基督徒，上帝吩咐什么一定照做。如果你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真基督徒的话，那么有时候真基督徒软弱不听的时候，你自己有时候软弱听不进去，你知道那个是好的，但是你那个时候软弱就是不肯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吓人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给自己一个结论，说也许我还没得救，也许我是一个要下地狱的人，怎么怎么样子，是吧？你会看到主耶稣在讲说大儿子一开始怎么样，不愿意。那讲到福音，我再讲这个是讲一般意，我说讲到福音，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照我们原来亚当后裔的本相来讲的话，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第一反应是马上就欢喜迎接呢，还是第一反应像大儿子一样拒绝？拒绝。我们第一反应是拒绝。福音传给我们之后，所以你不要呀呀，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听到别人讲见证说谁谁谁，然后福音传给他啊，然后他心多么柔软呢、啊，然后多么单纯的信心就信了。哎呀，我不是这样子的，我很怀疑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其实，说实话，绝大部分人第一次遇见主都是拒绝。阿门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使徒保罗。保罗第一次听福音是不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还是听斯提凡讲道听到福音了？保罗第一次听福音是不是听斯提凡讲道就听到福音了，还是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大光照到他才听福音呢？斯提凡讲的福音讲得非常的好了已经，而且斯提凡讲福音的时候从旧约从摩西他们讲起，把旧约一直串过来串到耶稣基督定时的这样，保罗都听见了，但是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反对，而且他对斯蒂凡遇害高兴不高兴啊？非常高兴。这就是我们，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一听到福音就信了，而是圣灵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把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变成了信的人。圣灵怎么改变我们呢？圣灵就感动我们。不是说你，我一再强调这点，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有些人是很单纯，第一次去教堂，然后其实圣灵已经预备他的心，第一次听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第一次听，他觉得，哎呀，这个福音讲的真好，我要信，我要接受。有没有这样子的？有。但是 也有很多人第一次不要，我不要信，是吧？然后但是圣灵怎么做工呢？圣灵就逐步感动你，逐步感动你，让你觉得哇，原来耶稣这么爱我，原来上帝这么爱我，原来耶稣为罪人死，他就是为罪人死的，然后罪得赦免，真是甘甜，而且罪就是应该赦免的，我这个罪人就应该找耶稣，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对，这个时候你说我要信，哎，你说这样子就信了耶稣，太不超自然了。我们其实信主的过程，我在问丁姊妹，我们信主的过程超自然不超自然的？其实我们坐在这里的各位，我们都是信主的，阿门吧，丁姊妹。你的信心超自然不超自然？又超自然又自然，对不对？你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现在头上面有光环发光吧？你讲讲你自己当，你想想你自己当初怎么信主的，其实都是好像自然而然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从不信到信，它背后又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你怎么会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时候想想觉得哇，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我想想我自己这个信主也是不可思议。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我们大学同学这个好几个同学在一个公司工作，然后我记得我那次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有一天下午我们下班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坐班车回来，然后在宿舍，然后吃了晚饭，我们一起站在阳台上面在那往外看。我那个时候说，哎，我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苦闷了，觉得说哎呀，人得有个信仰吧才行。我们那些同学一听真的哈哈大笑，你知道吗？我们同学笑，你知道笑什么？他说谁都可能有信仰，就是你不可能啊。他是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人会怎么会有一信仰，他当然他是觉得我这个人可能理性太强，那个时候太讲理性，什么都是用理性来去讲，那突然讲到说那个信仰，觉得很可笑，觉得你这个人根本别人都可能信的，你可能没信。结果这个同学后来他出国了，出国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在网上聊天，那个时候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网上聊天还可贵的呀。然后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讲，他说这个2003年04年的时候聊天，他说这个我的女朋友是个基督徒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说我已经信了，他很吃惊啊，你已经信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奇妙，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大儿子的时候，我们在其中看见我们自己的身影。你不要把你自己觉得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对上帝是百依百顺的，不是，真的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不是我们百依百顺使我们得救，谁对天父百依百顺使我们得救啊？耶稣有没有一次背逆过天父啊？没有，是他的顺服算成是我的，他受的咒诅是为我的，他的义又给了我，使我得救。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看到，那你要从小儿子身上看到什么呢？我们说从小儿子身上看到一个叫做宗教的假冒伪善。怎么看到宗教的假冒伪善？你注意，小儿子当这个爸爸跟他讲说去葡萄园做工吧，他怎么样子？他答应的可溜，对不对？好好好，去去去，去不去？不去，不去。我们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宗教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生命的本质的改变。我再讲一遍，就是因为这里面主耶稣讲话是对着那些祭司，对着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讲，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一开始讲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把宗教和福音来去对比来去看。我再讲，弟兄姊妹，能够使我们生命发生本质改变的是宗教呢还是福音呢？福音。所以你看到这些宗教人士，当人没有福音的时候，他又要在宗教上有所追求的时候，一定变成假冒伪善，真的。而且我说从人来的宗教很有一个共通性，从人来的宗教都是注重行为的，只有从上帝来的福音，从上帝来的宗教，只有从上帝来的是讲因信称义的，对吧，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话，你们去对比，除了我们基督教，除了纯正的基督教讲福音的基督教以外，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宗教讲因信称义？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为的，他要靠行为，所以他得改变行为，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宗教里面有没有能力能够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改变过来，生命本质翻转过来？没有。所以他又没有，他又注重行为，这个时候就一定导致假冒伪善，你明白吗？就是他没有，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 过正常生活，我们家收入是多少我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行。但是这个人呢，他不，他说我旁边呢这个都是可有钱的人，我得过得别人有得过有面子的生活，所以他要把他的这个生活水平好像要人为拔高。这个时候会不会假冒伪善呢？就会，他就会，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打肿脸充胖子，对不对？就是他明明达不到。所以宗教就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没有福音却做了一个宗教人士的时候，一定会假冒伪善。因为宗教就讲行为，福音才讲信心。我再讲一遍，宗教是讲行为，福音才讲信心，真的。而且只有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讲信心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连律法都不是讲信心的，律法是不是讲信心呢？弟兄姊妹，不是，律法是讲行为，告诉你你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只有福音讲因信称义。那宗教人士他又想要好行为，结果他又没能力，又没有恩典，然后他又要在人面前做出好行为来。因为他一旦一个人进到宗教里面，就知道一定有天堂，一定有地狱嘛，对吧？这样按照宗教的观念来讲的话，不好的人肯定下地狱，好的人才能上天堂。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要追求好行为，他这个追求好行为又没有恩典，这就是我们说就形成恶性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就一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到哪里去啊？就循环到假冒伪善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一旦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我们说宗教其实他给人如果没有福音的恩典，宗教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假冒伪善。所以我在讲举我们最近的这些例子，有些人就在那感慨，我看包括有些基督徒也在那感慨，就是这个少林寺方丈这个释永信的这个事情，说哎呀这真是堕落啊，真是糟糕。我跟你讲，他这个叫做，因为当然释永信这个法律上面还没有最终的结果出来，但是以我们对这个宗教和福音的了解来讲啊，我跟你讲，所有的宗教人士只要没有福音一定假冒伪善。天主教的假冒伪善不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基督教里面的基督徒如果离开福音却追求宗教，假冒伪善不假冒伪善？一样假冒伪善。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哦，所以那宗教就是坏的，能不能这样说呢？我们说不是，宗教本身是中性的，甚至宗教从上帝许可给人宗教的角度来讲，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神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宗教它没有，单单的宗教没有救赎。如果宗教跟福音结合起来了，好不好？其实不单是宗教，如果文化跟福音结合起来，好不好？
好。
家庭教育跟福音结合起来，好不好？好。你开公司，我当然不是说你，我昨天前天还跟一个弟兄交通，我当然我的意思可不是这样，我说你的工作要福音化的意思，可不是你不能把你的公司开成教会，教会是教会，公司是公司，阿们吧。但是你能够明白福音真理，然后用福音真理化到你的企业管理当中，合宜的去处理，你的企业应该是蒸蒸日上。但你千万不要用建造教会的方式去建造你的公司，那就麻烦了。那麻烦不麻烦啊？那麻烦就大了。你教育你的孩子，你不能用在教会里面好像带这个传福音，对福音对象好教会治理那样去治理你的家庭，行不行啊？不行。但是你要理解福音的时候，福音活化到你生活当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因为福音，我们刚才讲了，福音有没有权柄啊？福音有权柄，福音本是什么大的？你能够，我们弟兄姊妹越明白，所以我们要常常讲福音。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做见证，我们每次都是要讲福音。为什么每次都讲福音？大家有人觉得福音一次就讲完了，不，你去听，我们其实对福音的理解领受是不够的。你越明白的时候，你对福音的认识越深刻，你才能把福音化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你一旦化到你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特别有力量，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最可怕的在哪里？最可怕的就是宗教是关乎心灵的，宗教里面没有福音，就会造成宗教是最大害人的东西。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在普遍恩典之下，有些那些文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为什么对宗教咬牙切齿。他们见识过一些没有福音的宗教，因为宗教要关乎心灵，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文化是关乎外在的，文化还不能，文化会表阐述我的心灵，但是不是心灵最深处的。因为宗教要关乎一罪的问题，二永生还是永死的问题，宗教要关乎你的灵魂的存在，灵魂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它一旦没有福音，它又牵扯到这么深的时候，它对人的捆绑和伤害就会最大，一定是这样子，比文化大得多得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咋回事啊？这个好像跟外邦人有的时候相处还好点，基督徒之间有时候伤害还大一些，这是咋回事？ 这就是宗教，你明白吗？这就是宗教，真的。然后如果有了福音它又不一样，有了福音以后这个宗教又会给人最大的安慰，就是你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说有福音的教会就给你特别多的感动，特别多的安慰，这个也是实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比你说我自己独自追求耶稣，我不要教会，我说这些人没有体会过有福音的教会在其中是多么的甘甜，多么的好，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要在其中去看见。所以我们说你借着第二个比喻，你要去看见，一个看见我们基督徒像大儿子一样，同时我们看见那个小儿子是宗教如果没有福音的话，它只会带来假冒伪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讲，就是那个主耶稣基督讲的第二个比喻，就是那个凶恶佃户的比喻。这个比喻也依然是在讲，依然是在讲这些祭司，甚至他主当时的直接目标就是犹太教。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讲犹太教。你注意主耶稣讲说这个家主其实非常的好，怎么好呢？他给了一个葡萄园给这个园户，就是佃户，然后葡萄园其实整个都搞好了，篱笆也圈好了，压酒池也做好了，什么都做好了，交给他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首先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指犹太教是不是特别蒙上帝的恩典呢？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蒙特别蒙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对上帝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对上帝态度很不好，上帝差来的仆人一个一个都杀掉了。这就是圣经上面讲，主耶稣说先知都是被你们害的，对不对？你们杀害了先知，又修造先知的坟墓，这就表明你们就是杀害先知人的子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不懂这一点，他们以为说我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表明我们很爱上帝，其实主耶稣说错了，先知的坟墓就见证你们是害人的，你就把上帝的仆人一个个都杀了。主耶稣在这讲那个比喻说，上帝最后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把他儿子拆过来了，结果这些凶恶的佃户怎么办呢？糟糕了，那些都是仆人，这个是继承产业，这个继承产业的来了怎么办呢？杀了他，杀了他。其实法利赛人听了这个比喻以后，我们一看那个比喻胆战心惊，法利赛人有没有胆战心惊啊？没有，他们照这个比喻去做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其实这里面儿子明显就讲的是耶稣嘛，对不对？结果法利赛人听了这个比喻气愤填心，然后出去他们跟法利赛人甚至找西律党的人，法利赛人其实原来是瞧不起西律党的，把西律党的人也找过来，大家商量怎么抓耶稣的把柄。所以后来来试探主耶稣了，我们要不要给这个凯撒纳税啊，我们需不需要这个交税钱呢，等等之类，啥都来了，对不对？他们要杀耶稣，非常可怕。那我们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依然说你在这方面依然要去认识福音和宗教的不一样。认识福音和宗教哪里不一样？就在第二个比喻当中，主耶稣就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是在一个没有福音的宗教里面的话，这个人不单不会，他表面上面可能是追求金钱，但是他内心不单不会像他所追求的那样越来越温柔，他其实变成凶残。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些佃户非常凶残。所以你就明白我在讲，我说有些人虽然没有信耶稣，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或者怎样子，有些人为什么对宗教有那么大的反感，就是因为他们从教会历史也好，或者他们亲身经历也好，他们发现有很多宗教人士的凶残超过没有信仰的人。
是的，
真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在讲，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会凶残超过一般的人呢？你注意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讲了，他们为什么把这个原主的儿子给杀了，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他们想霸占什么呀？想霸占那个葡萄园。那你说跟宗教人士有什么关系？我在讲，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我说甚至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注意这个事情，从人的受造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耶和华的葡萄园。阿们吧。然后上帝设立宗教的目的是借着比如说设立教会，或者那个旧约时候的犹太教，是为了使一个一个耶和华的人所造的这些人，上帝所造的我们这个心灵的葡萄园得到照顾。阿们吧。这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其实包括普遍恩典之中有宗教，都是为了让人的灵魂，让人的心灵，因为人不单是需要外在的文化，他需要心灵的安息，他需要心灵的一个保护，他需要心灵的一个慰藉，他需要不单是夫妻之间心灵相应，心心相通，他需要和更多人之间有一个在宗教灵里面的这种相通，这是上帝的目的。但是问题就来了，人的心灵是属谁的，弟兄姊妹？属上帝的。 其实圣经上面把我们的心灵比喻成为幽闭的井，说这个幽闭的井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心灵只能向上帝打开，你明白吗？但是宗教为什么这么可怕呢？因为特别我们举天主教的例子，天主教的例子是什么呢？你心里面幽闷了，天主教主张你怎么做？主张你去找耶稣还是找神父？
神父。
找神父，然后跟神父忏悔，然后他们忏悔的时候，你注意他们天主教忏悔的时候，忏悔的时候，这个搞一个纱门啊，或者是一个隔窗这样的东西，然后神父坐在这儿，就是一般而言神父就不太看得清楚你是谁，其实一听声音也基本听得出来，也能看得到，然后这个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东西，然后这个人就开始把他心灵之中最深处隐秘的东西，难过的东西，犯罪的东西，哗哗哗吐给神父了。其实对不对？绝对是错的，绝对是错。你心灵之中最大的痛苦，你心灵中最大的难处应该找谁啊？找耶稣，找耶稣。因为你这个心灵像一个葡萄园一样，你的心是只属基督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因为宗教，为什么宗教人士就开始要杀耶稣？因为宗教人士他就体会到，因为这个不单是天主教的问题，我在讲这个是人的软弱。你如果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也遇到这样的人，我不是让你去恨他们，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真理认识。他觉得比如说我做牧师的其实这方面的试探是最大的，做传道人这方面的试探是很大的，就有些人想跟你说心里话，不是说绝对心里话，你讲心里话我就拒绝不能听，不是，而说有些弟兄姊妹他愿意把心里的一些难处来，上帝有的时候也会借着牧师传道人去帮助他。但是宗教人士的危机在哪里呢？宗教人士的危机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喜欢上窥探别人内心的隐私了，他开始喜欢上控制别人的心了，你明白吗？为什么天主教那些人搞成这个样子，火刑柱把那些基督徒烧死，到今天天主教还要存在，还要这个样子呢？已经臭名卓著了还要这样存在呢？因为那种能够控制别人心灵，能够把别人的心是属耶和华的心整到自己的这儿来，成为我的园子，那种感受，这是罪人特别享受的，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也是罪性带来的结果。记不记得亚当夏娃当初犯罪的时候，魔鬼引诱他们说，上帝不许你们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恐怕你们就如神。所以罪人特别想做上帝，你明白不？那你想做上帝，你想做谁的上帝呢？就想做别人的上帝。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就算不是宗教人士，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就打听，哎，谁家婆婆跟媳妇是不是有啥冲突了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子了啊？你这小时候发生过啥事儿啊？然后家长里短的这些，这个我说一般这些我们都觉得有点讨厌，是不是？这个人嚼舌头是不是啊？这个喜欢这个听墙根啊，这个人就不好。我们这叫一般的说法，但宗教这个块不一样，宗教这块他是以宗教的名义说，你不是找我神父吗？我就是解决心灵问题的呀。你把你心灵给我打开吧，甚至他变成，你像天主教他们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他认为可以强迫人。强迫人什么意思呢？你不说我也得让你说，把你心里面最隐秘的、最痛苦的、最恶心的都给我讲出来。哇，其实这些本来是对上帝才可以，结果当这些人他一旦习惯了这些方式的时候非常可怕，所以他就觉得这是我的葡萄园。你发现没有，这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在基督教里面会有教霸，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什么叫教霸？教霸就是他，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教会，控制住这些人，让这些人都听我的。但这些人其实上帝把这些人带到教会里面，目的是让这些人的心归给牧师还是归给基督啊？
归给基督，
归给基督的。所以当他发现有一个人来跟他抢夺这些灵魂了，他也说抢夺灵魂，你明白吗？谁跟他抢夺灵魂呢？耶稣来跟我抢夺灵魂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不干了，把耶稣拒绝出去。你注意，所以我说，当教会的领袖或者各个宗教的领袖一旦出现私心，他就讲不了福音，他就不愿意讲福音。为什么不愿意讲福音？因为一讲福音就是人心就归给基督，人心就在基督面前得自由，人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就没有任何的说要这个他被人要控制，因为他心灵就自由了嘛。他心灵一旦自由的话，你怎么控制我？真的，你真正明白福音，比如说我们讲，你要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话，我们人人披戴的都是基督的义，谁高谁低啊？哎，有没有说牧师当然高了， 你不是牧师，你当然低了。能不能这样子说，弟兄姊妹？没有，因为我得到的是基督完全的义，你得到了呢？也是基督完全的义。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种人人平等的精神，是其他宗教或其他文化里面彻底完全都没有的。真的，罗马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一早就有民主代议制，阿门吧，弟兄姊妹。他们很早就有民主的观念，但是他们的民主观念是非常狭隘的。他民主观念就是，你如果是罗马公民，或者你是希腊某个城邦国家的公民，那么你可以议论国事，但是他依然有贵族和普通公民的区别。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彻底的很，咱信了耶稣都是因信称义的，个个都是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弟兄姊妹。你所以有些中国人一开始信耶稣有点不习惯，说你们那个基督教这不对啊，怎么咋不对啊，都把辈分都乱了。怎么辈分乱？七十多岁也叫弟兄，三五岁也叫弟兄，这不像话。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没有这种这么彻底的人人平等的观点，对不对？但是你一旦明白福音的话，你有了这个，你这个心灵向上帝是敞开，向人我该说就说，不该说我就不说。你真的明白这点，你才明白为什么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很注重一个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太懂的东西，叫做隐私权。有没有注意到？隐私权，说很注重，这是我的隐私。甚至你做丈夫的，我妻子对丈夫我也有隐私权啊。我有些事情这是属于我，是我个人的心灵的事情，你不能说我是你丈夫，你什么都得告诉我，从小到大。不，这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你之间，我是丈夫和妻子的话，我跟你之间事情咱不能隐瞒，是不是？我不能背着你，然后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的，把你的钱偷偷拿过来，然后偷偷拿过来，我说这是我的隐私，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单单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因为我的心是属上帝。所以我们说回到这里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明白，我们说当人没有福音却有宗教追求的时候，人前面那个故事是讲人容易变成假冒伪善，后面这个故事讲人容易变得心灵凶残，人会容易变得凶残，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再回到我们所讲的福音，福音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讲了这个比喻以后，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他就引用了圣经讲这个话。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刚才讲，宗教它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宗教甚至人假冒伪善，人在宗教里追求没有福音没有恩典的时候会假冒伪善，人甚至会变得凶残。那福音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世上的智慧人看为是聪明啊，还是愚拙啊？在世人看为愚拙，在外邦人看为愚拙，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看来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却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脑，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所以福音是特别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的这些的，我希望大家你不要变成我们离开福音。如果离开福音你讲宗教，有些人就害怕了，算了，我听了讲了，我觉得你说的都对，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都有，所以我还是不要去教会了，太可怕了。不，我们讲的这些是希望大家明白，你要从福音去看。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福音到哪里就在哪里带来改变。当福音到一个教会里面，到一个基督徒生命上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就会像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大儿子一样，前面他会拒绝，前面他会不愿，他会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拦阻，但后面他说我愿意，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追求圣洁，我愿意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福音才会使一个人不是霸占主的葡萄园，而是做主忠心的仆人。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多次提醒我们，他也用故事比喻来跟我们讲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按时分粮。就是福音会把一个教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当福音的大能在其中彰显的时候，这个教会或者这个个人他会甘心乐意做主的仆人。就是你注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凶恶佃户的故事里面也有讲到仆人，对不对？那些仆人很忠心的，上帝差他去，结果怎么样？被杀，被杀了再差，去不去啊？还去，被杀再差再去，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些人是不是诚实正直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光看见凶恶的佃户你就完了，凶恶的佃户。所以有些我说有些有点走极端了，有些就说 我只要耶稣，不要宗教，我只要耶稣，我不要教会。我说这个说法不合乎圣经，就是但是你要把这个错误的说法能够给它解清楚，离开福音是解清楚。有些人说了，不不不，那得要有教会，因为我们需要群体生活，这个没有用的。他说我有群体生活，我有群体生活，不是的，我们说是从福音，福音可以改变人，福音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福音可以使一群糟糕透顶的人因着福音大能彼此相爱，互相担当，互相搀扶，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的信心不是看人的，你的信心，哎呀，我觉得这个教会不行，那个教会不行，因为如果你看人的话，没一个教会行，真的没一个教会行。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们有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第一天我就跟大家去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说把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拉到我们教会来，没有这个意思，而说我们一起查经学习，明白福音真理，能够造就大家所在的教会，能够促进大家在各自所在的教会里面更坚定的委身，更愿意用基督的爱去爱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不然的话，这就是我就说，如果那样子，我如果是想拉大家到我们教会的话，那我就是凶恶的佃户，你明白吗？我就变成凶恶的佃户，我就变成，哎呀，去我们教会吧，去吧，去吧，这就糟糕了，弟兄姊妹，这就糟糕了，你明白吗？我在我们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要牧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的目的是造就大家，我才不说看看能捞几个到我们教会去，不是这样，你要相信福音有能力改变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变得越来越可爱，让我们这些原来顽梗的有虚伪的人变成诚实正直的。我们其实各个照我们的本相都是凶恶的佃户，但是被福音的大能改变成为主忠心的仆人。我们都是有一种强烈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想窥探别人内心的隐私，然后被上帝福音的大能约束住我们，我们节制自己，我们不随便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基督的教会，基督的羊，那么就会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就越来越吸引人，就越来越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三点。一个是我们大家去看到，我们说你看到这个福音的权柄，一个是你看到说宗教它只会带来假冒伪善，但是福音能够真正的改变人，使我们这些信的人像大儿子一样，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去顺服我们的天父。那宗教会让人凶残，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福音是人瞧不起，人看为小，但是其实它是神的房角石，它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无比大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众多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基督的教会，我们都不灰心，我们都不沮丧，我们都不会说哎呀完了，这个教会就等着金灯台被挪走吧。不，我们不这样子，我们总是在主面前切切的去祷告，然后仰望主，我们相信福音有能力，因为福音能够使必死的人变成有活力的人，福音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火。我们真正有一个爱主的心，真正有一个爱灵魂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不盼望任何一个基督的教会衰败，我们是盼望主施恩，让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有缺点，都有软弱，能够在福音的大能里面兴起更新成长，这就是我们的心意，求主去带领我们，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分享，好吗？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你的百姓，何等的怜恤你的儿女，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将大能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甚至仇敌对福音的攻击，让我们看见福音的权柄，使我们真正知道主耶稣基督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靠着福音的权柄，也因着福音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人所控制，也不要被人所控告，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福音和宗教之间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要追求一个没有福音的宗教，我们乃是追求把福音领受了，在宗教，在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活出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荣耀天父你的名。 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